感谢主，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174篇，金牛犊偶像的原则。我们在前面的信息里指出，读出埃及记32章必须找出这段记载中所蕴含的原则。在我们继续的来看对付偶像和拜偶像的人以前，我们必须来看金牛犊偶像的原则。创世纪虽然有拜偶像的人，但是出埃及记32章的拜偶像却很独特，至少有200万人从法老手中被救出来，并且从暴政之地出来，他们过了红海，经过旷野，这些人目睹神为他们实行许多伟大的神迹奇事，甚至在他们制造偶像敬拜偶像的那些日子，他们还收取从天上降下来的玛拿。他们处在神奇妙眷顾的光景中，然而他们却制造偶像，把偶像当作带他们出埃及领他们到西乃山的神来敬拜。摩西已经上山一次，也下了山，这件事百姓都晓得，摩西定规把神律法的典章告诉了他们。我信至少摩西曾经对百姓说到十诫，然后摩西被召回山上，留在那里40天。照着上下文来看，这个金牛犊偶像不是在40天中的头几天制造的。我们已经提过，金牛犊也许是在40天将近末了的时候制造的。我们来看两种的景象。出埃及记32章有两种的景象，一个是在山上，一个是在山下。山上的景象很美妙，在这里帐幕及其器具的图样交给了摩西。很可能神用指头把律法刻在石板上的时候，亚伦和他的帮手正在山下造金牛犊。山顶上的景象是在进行刻律法的事，山脚下的景象却是在进行铸造偶像的事。这里的对比非常的有意义。今天神子民的光景就好比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的光景。主耶稣已经升到他今天要在的天上，主在天上把神在地上居所的样式启示出来。在旧约里，摩西在山上，但照新约来看，主耶稣现今在天上。你如果仔细地读希伯来书，你就会看见摩西在西乃山的经历是一个预表。把帐幕的事启示给摩西，那是预表今天神居所的启示。祭司体系的事更是如此，启示给摩西的祭司体系乃是预表借着主耶稣在天上所启示新约的祭司体系。摩西留在山上的时候，神的百姓开始拜金牛犊偶像。原则上今天基督徒中间的光景也是一样，主耶稣留在天上的时候，地上基督徒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呢？神的百姓在铸造并敬拜金牛犊。出埃及记32章的光景与今天基督徒中间的光景非常的相似。事实上今天的光景几乎就是旧约所发生之事的翻版。摩西得着一个启示，是关乎做神居所的帐幕和侍奉神的祭司体系。照样的，主耶稣升天以后也将神居所和神祭司体系的启示赐给人。在撰述新约各卷书信的时候，保罗、彼得、约翰这些使徒都与天上的基督同工，来启示神的图样。我们读新约书信的时候，能够看见神居所的模型与图样，以及他的祭司体系。在保罗、彼得、约翰的书信里面，我们能够看见帐幕、约柜、灯台、陈设饼、桌子、香坛、铜祭坛、洗濯盆，以及所有与神居所有关之器皿的式样。 不但如此，在这些书信里面，我们也能够看见祭司体系。这个启示在天上已经赐下，但在山下，基督徒却制造金牛犊。我们来看敬拜上的掺杂。要紧的是，我们要看见出埃及记32章的敬拜金牛犊是一种掺杂。享受敬拜的是偶像，而神的子民却以为是敬拜神。今天在许多基督徒中间，这是很普通的做法。基督徒敬拜的方式也许自认是适合敬拜神，但是事实上他们敬拜的对象却是神以外的东西。倘若你我有清楚属天的眼光，我们就会晓得今天基督徒中间许多的敬拜都是一种掺杂。有些假冒是神的东西受人敬拜，好像他真是神自己一样。亚伦造好金牛犊以后，百姓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百姓敬拜金牛犊，仿佛他是领他们出埃及的神一样，这岂不是掺杂吗？不仅如此，32章5到6节说，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一座坛筑在偶像面前，并且百姓献上燔祭和平安祭，这指明他们敬拜偶像却以为是敬拜神，这完全是一种掺杂。换句话说，这种敬拜不纯洁。我们能够把今天基督徒中间的敬拜与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的敬拜相比较。以色列人拜金牛犊，乃是描绘今天基督徒中间不纯洁的敬拜。拜金牛犊与异教徒拜偶像不同，金牛犊是蒙救赎的子民奉救赎主的名所敬拜的。金牛犊造好以后，百姓宣告说，这就是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这指明他们奉耶和华神的名来拜偶像。此外，他们按照正当敬拜神的方式，也就是神所命定的方式来拜偶像，他们把应当献给神的祭物献给了偶像，这是可耻的掺杂。人们很容易定罪异教徒拜偶像，但是按照今天的说法，谁也不容易定罪我们在出埃及记32章所看见那一种不纯洁的敬拜，满了掺杂的敬拜。你有把握说今天在天主堂和教堂里举行所谓的崇拜是纯洁的敬拜神吗？得着敬拜的真是神吗？倘若得着敬拜的不是神，那么敬拜的对象是谁呢？如果不是纯粹敬拜神，定规是敬拜神以外的东西了。圣诗也许是向神唱的，祷告也许是献给神的，但是事实上敬拜乃是向着神以外的人事和物。我们来看没有为了神的目的来使用神的恩赐。我们接着来看这种敬拜的原则是什么。金牛犊偶像的原则是财富和宝贝，就是从神来的物质和属灵的恩赐，没有为了神的目的合适的使用。我们对于从神所领受物质的东西和属灵的恩赐必须谨慎，因为我们可能没有为着神的目的合适的使用这些恩赐。比方说，假定你有能力教导人圣经，而你用这种能力来建立一项工作，你教导圣经的能力是从神来的恩赐，但你是为了神的目的合适的使用这项恩赐，还是在神的目的以外用它来建造别的东西呢？ 如果你是后者，你就是在制造金牛犊。这种说法并不极端，我相信有一天，不是在今世就是在来世，我们都会晓得，原则上这就是制造金牛犊，并且这是神所定罪的。今日的亚伦制造出许许多多的金牛犊来。有传福音恩赐的人也可能用这种能力来制造金牛犊。一位弟兄也许是个传福音者，神的确给他传福音的恩赐，但是这位弟兄要问问自己，他运用这项恩赐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纯洁吗？真诚吗？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认真的考虑。我们需要查验自己，问问自己在做什么，以及我们做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对于有恩赐的基督教工人，没有一个试探比工作本身更大。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最大的试探。如果你研读教会历史以及许多传道人、布道家的传记，你就会看见许多人建造了偶像，有些人甚至把自己铸造成偶像，也就是说他们自己成了一个偶像，成了金牛犊。这是根据金牛犊偶像的原则，就是没有为着神的目的合适的使用从神所领受的恩赐。我们来看神的属民所造的偶像。金牛犊的偶像与异教的偶像不同，要描述金牛犊的偶像很不容易，我们不该称它为基督徒的偶像。也许我们可以说，出埃及记32章里的金牛犊乃是神的属民所制造的偶像。异教徒没有制造金牛犊的偶像来敬拜，唯有神所救赎的子民，就是出了埃及蒙逾越节羊羔的血所救赎的人，甚至他们制造偶像的时候还享受神的神迹，这些人就是制造金牛犊的人。以色列人的确不是异教徒，他们制造金牛犊的时候甚至还在吃从天上神奇的降下来的玛拿。不但如此，他们也认识耶和华的名，并晓得怎样以祭物来敬拜神。但即使他们不是异教徒，偶像却是从他们中间制造出来的。不要以为今天基督徒中间没有偶像，基督徒没有异教的偶像、外邦的偶像，但他们也许有基督徒所制造的偶像。许多偶像是基督徒所制造的，尤其是基督教的领头人、布道家和圣经教师所制造出来的。我们来看分裂、拜偶像和淫乱。如果你晓得新约里的原则，你就会懂得分裂、拜偶像、淫乱这三件事彼此息息相关。分裂与拜偶像并行，而拜偶像与属灵的肉身的淫乱并行。事实上，分裂就是属灵的淫乱。以色列人中间一有了金牛犊，立刻就起了分裂。假定在出埃及记32章，神的属民不只造了一个偶像，那里就立刻会有另一个分裂。如果有十个偶像，就会有十个分裂。基督徒中间的分裂与奉主名所建造的偶像有关。假定有一班基督徒聚在一起敬拜主，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些弟兄不满意这个团体的光景，就决定在同一个地方开始另一个聚会，这就是与拜偶像有关的分裂。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保罗问了这个问题，说难道基督是分开的吗？同样的原则，我们也可以问说，我们的神是分开的吗？ 既然我们都敬拜同一位神，我们有什么理由分开呢？分裂可以表明，至少暗指有些人在敬拜真神以外的东西。我们可能奉耶和华的名去拜某样的东西，拜某个人，但这样东西并不是主自己。此外，我们也可能以应当献给神的祭物，以应当敬拜神的方式来敬拜神以外的东西。我们已经看见分裂与拜偶像有关，一个人犯了拜偶像的罪，就可能继续犯淫乱的罪。淫乱就是混乱的意思。如果人与神的关系混乱了，他怎么能避免与人的关系也混乱呢？在启示录第二章写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书信中，我们看见拜偶像与淫乱。拜偶像与淫乱这两个邪恶的姊妹总是成对而行，如果一个在场，另一个也必同在。分裂与淫乱主要的根源就是拜偶像。亚伦制造金牛犊就引起分裂，以色列人中间的分裂乃是由于拜金牛犊。原则上制造金牛犊就是滥用神的恩赐，以色列人用神奇妙的赐给他们的金子来制造牛犊，因着神奇妙的制服了埃及人，他们就把金子交给以色列人。神的心意乃是要用交给以色列人的金子来建造他的帐幕，但是在帐幕建造以前，百姓滥用金子来自我装饰，然后用装饰自己的金子来变成一只金牛犊。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原则，就是拜偶像包含了滥用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没有为了神的目的来使用他的恩赐。我们来看偶像与消遣和娱乐有关。百姓也为了消遣和娱乐滥用神所赐给他们的。拜金牛犊乃是一种消遣和娱乐，以色列人用这个偶像来自娱。出埃及记32章第6节说，百姓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摩西和约书亚下山的时候，听见歌唱的声音，他们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这是一幅消遣和娱乐的图画，我们该因此受到警戒，不要有为了消遣和娱乐的聚会。不错，我们有对主的享受，但这不是娱乐的一种形式。我要请你们想想，今天基督徒中间盼望娱乐的光景，我们很难找到一处所谓教会的崇拜是一点娱乐也没有的。他们用种种形式的娱乐来吸引群众，如果一个地方没有娱乐，人就不愿到那里去，他们要到有娱乐的地方去。今天许多人为了娱乐的缘故去敬拜金牛犊。我们需要谨慎，不滥用神物质或属灵的恩赐。神所给我们物质的东西没有一样该是用来消遣和娱乐的。倘若我们这样使用物质的东西，我们就会有金牛犊。照样的，属灵的恩赐如教导和传讲的恩赐，也不该为着消遣和娱乐来加以滥用并篡夺。有一个危机，就是那些得着属灵恩赐的人也许会滥用这些恩赐，为着他们自己的目的，为着自己的消遣和娱乐来建造某样东西，这就是制造金牛犊。如果我们真看见这个原则，我们就会晓得今天基督徒中间的光景何等可怜，何等可悲。几乎到处是金牛犊，人们向金牛犊歌唱，赞美金牛犊，在金牛犊面前欢乐。人们在金牛犊面前吃喝、运动、跳舞，他们也许说他们是在赞美神，向神歌唱，并且在神面前欢乐。但是他们必须问问说，得着敬拜的是谁呢？ 是耶和华神呢，还是金牛犊的金子呢？为着这种光景以及这样的交通，我一直向主迫切的祷告。我必须向主的百姓指出这个原则。然而我不愿意走极端。我相信我在本篇信息中论到这件事并没有太离谱。我必须做见证，在我灵里深处，我看见出埃及记32章的景象适用于今天。我也能够做见证，历年来我一直警醒着，不为着自己的目的，为着自己的消遣或娱乐来建造什么东西。在神看来，凡是为着自己的目的或娱乐所建造的东西都是金牛犊，这样的牛犊总是会引起分裂。金牛犊一再的制造出来，而敬拜那些金牛犊的结果就是分裂。今天这种光景的确可能在基督徒中间一再的重复。我们都必须看见对主纯洁的敬拜和掺杂的敬拜之间的不同。掺杂的敬拜就是奉主的名拜金牛犊，在这样的敬拜里，人们以应当敬拜主的方式来敬拜牛犊。我们已经看见这与异教的敬拜不同，因为掺杂的敬拜乃是奉主的名并以应当敬拜主的方式来敬拜偶像。我们来看人造的神迹。出埃及记32章21节说，摩西对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亚伦想要为自己申辩，他说，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在创世纪里，雅各吩咐他的家属把耳环摘下来，埋在一棵橡树底下，使他们纯纯洁洁地上伯特利去，给真神筑一座坛。亚伦也吩咐百姓把耳环摘下来，但他这么做的目的大不相同。亚伦告诉摩西，他把金环扔在火中，牛犊便出来了。亚伦想要说，牛犊是借着一种神迹制造出来的。也许亚伦说，我把金子扔在火中，这牛犊便神奇地出来了，这岂不是属于神的东西吗？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东西？这是一个神迹。这个神迹不是神行出来的，而是亚伦的手行出来的。今天基督徒中间人造的神迹比比皆是。比方说，有些传道人宣称他们的聚会中有许多病得医治的事例，然而这些医治也许不是来自神的手，而是来自那些传道人的手。许多年前我参加过这样的聚会，观察到许多人造医治的事例。在有些情况里，人暂时得了医治，不久以后又旧病复发。然而那些带领这些聚会的人会夸口说，这些医治是真的。事实上，他们在聚会中所有的乃是金牛犊，他们宣称有些事情是神所行的，事实上却是人的努力、鼓动、广告所做成的。我不相信今天群众环绕着一些传道人乃是神行神迹的结果。不，金牛犊不是神奇的从火中出来的，而是人手铸造出来的。如果我们明了金牛犊偶像的原则，我们就会谨慎，不把金子扔在火中，也不用雕刻的器具来铸造金子。我们会恐惧战惊，免得用自己的能力来制造金牛犊。我常常与领头的和同工们交通，我们不该做的太多， 原因就在这里。如果什么东西真出于主，它会成就，我们用不着做这么多。如果我们想要凭自己做的太多，最终就会造出金牛犊。我们都必须谨慎，因为甚至在地方教会里，我们也可能制造金牛犊。我们都必须看见金牛犊偶像的原则，并且因此受警戒。